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七封信通通都是耶稣写的，但是七封信他署名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对象不一样，因为对象的状况不一样，所以耶稣署名的方式就不一样。就好像我写信给我太太，署的名一定是丈夫，给我的儿子署的名就是父亲。如果儿子有什么特别状况，我在署名里面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提示。那么这里每一个耶稣来表达他自己身份的时候，都跟那个教会有关系。这如果你要去想，这也是耶稣七个不同的名字啊。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们上次曾经提过，不管是使者、教会本身，或者是教会全体，不管是七个星或七个金灯台，我们可以把它含糊一点说都是相关的，甚至可以有那个互相有等号的状况。不管我们的教会的教制是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耶稣所爱的。他写给教会的使者，他的确不是写给教会，而是写给教会的使者。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想到教会的使者，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甚至有人说是天使，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把主的信息要告诉其他的人。就我们上次也有提过，好像人跟神之间，神总是用不断的很多的媒介，他不是直接跟你讲，他是借着一个人，这个人在跟另外一个人讲，或这个团体在跟另外一个团体讲，这都是要训练我们，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蒙恩。不是神直接讲，而是神使用的门徒，神使用的器皿，互相的造就。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就是他们教会的代表，是希望能传递这信息的。第一，下面这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一般看着手拿七星，但他说右手，这个不是太不重要哈。十六节也是右手。在启示录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第启示录五章一节也是右手，好像没有讲左手哈。啊，各位，上帝根本也没左手右手啊，神是全能的神，没有一个形状的。他讲右手左手，只是就我们人来了解的，能够对上帝给我们的心意了解，也就是我们是在神的手中 ，no， 在神的右手中。也就是在他右，通常大一点嘛，右通常是表示看重嘛，他的右手紧紧地抓着我们，他的右手紧紧抓着教会。七星七星台我们说了，其实意思相近，都是指着教会。七也我们也说过是完全的，就表示应该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有这个荣幸，每一个姓都跟其他的是有关系的。好，当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那又表达什么？手里拿个七星，是表示每一个教会都被保护得很好，我手是抓着教会的。在教会灯台中间行走，或在教会中间行走，可能有一个含义是他在视察。各位，这些我们不太懂的，你就用常识去想一想啊。他在这里走来走去啊，一个主任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妈妈在孩子的房间走来走去，有关心的意思，也是视察的意思，看，希望能够看到有些什么东西需要纠正的，有些什么需要补足的，有些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的主在教会里是一直在走的，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表达他自己呢？他是一个手中抓住教会的人，他是一个在教会中视察的人。我说这是跟以弗所教会有关系，因为以弗所教会，我不知道这样讲可不可以，就是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有点喜欢管闲事的， 就有点喜欢看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起，我犹豫了半天，就是有点像个妈妈了，都要看你有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我这只是一个形容哈，不不，你不要想我是有什么恶意。那么我这样来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底下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你知道这个教会呢，他很劳碌，他不能容忍恶人，他会试验呢自称是使徒，然后看出他们是假的，然后第三节再一次讲忍耐，然后劳苦，然后不乏倦。后面也有讲到第六节说，你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严厉的教会。以弗所算是基础很好的啊，就是保罗啊、亚基拉、百居拉、提摩太啊，听说使徒约翰都在这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而且位置文化都非常棒，然后在他那里的牧师都很好的，那可能很多严格的教导，而且可能对真道非常清楚，那么以至于他们这个教会那个分辨力很强，以至于他们不管是道德上的、行为上的、宗教上的不对，他都会指出来，他恨恶那些差劲的、不好的。所以这样讲，从那几节经文你可以看到，以弗所这个教会或者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比较严厉的，比较严厉，也常常就去监督别人有没有怎样怎样怎样。那么所以耶稣要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就是老兄你不要太严厉，或者你不要严厉到太紧张，或者你不要紧张到就是以利亚那样子，就是我常常讲到那种先知情节，哎呀怎么都这样那样，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各位，我的个性是的确不喜欢管人的，但是也需要有人去管人了，所以是需要的。所以我不觉得管人不好，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带着很厚的爱心去管人，这真的非常难得。包括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是我就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学希腊文，我们的老师实在太好了，他就是很好的在教我们，但是毫不要求，就是放牛吃草，他给我们吃的草非常好，但是我们怎么嚼啊，怎么消化，他根本就是好好先生嘛。结果我们希腊文学的一塌糊涂，就是我们在寒假的时候先上那个课，结果到正式上课的时候，另外一个老师来了，发现我们程度很差。第二个老师也非常好，但是他就很严，哇，他是一个个叫起来问的，那很难哈。两个老师都好了，我们尤其是刚刚进神学院，一大堆恐怖的那种想法，很担心，碰到一个很柔和、很随和的老师，这对我们很，我想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们碰到一个很严格要求的也很好。那么当然生活中不是只有严格和柔和两种，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这里有七个不同的方式。但其中一个他就讲，一个很好的教会，很严厉的教会，很有爱心的教会，为主劳苦的教会，很会检查别人有没有对错的一个教会，有可能他失去爱心了，他太严厉了。那么所以可能缺点的产生正是因为优点，就他的优点就是很仔细、很要求、很细致，以至于他就有一个把爱心离弃了。那所以耶稣也在一开始讲，你不要那么紧张，我是手里拿着七星的，我是在教会里面巡逻检查的，你不要那么紧张，不要替天行道哈。尤其你不可以把起初的爱心离弃，这起初的爱心解经家会讨论是爱神的心还是爱人的心，我想这两个应该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就会爱人，爱人就会爱神。那么当我们因为别人不够爱神而对他失去爱心的时候，那表示我们自己也失去对神的爱。那怎么办呢？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要悔改，要回想。回想倒不是我们要去想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开始不想好好读经的或者怎么样，我想那个想了也不一定有用啊。但是回想就是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 就是为什么会今天有这个状况，免得我们以后重蹈覆辙嘛。就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在检讨自己，不过我们如果能够被圣灵光照，想到我是怎么搞的比较不爱上帝不爱人了，然后我们改进就有办法，我们求神帮助。这里有警告他要悔改，当然就是要重新有爱。他如果要悔改，不悔改的话，那么灯台就会挪去。灯台挪去，这因为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灯台挪去就失去光了嘛，失去光了，是不是就是教会就不是教会，神就不看它是一个教会了？那么如果失去了光，神看它不是一个教会，你又想这件事，你岂是耶稣来把它挪去的呢？当他失去爱心的时候，不就已经开始是这个状况了吗？好，为了他们不搞错，耶稣说：“你看你都没有爱心了。”哦，他们可能就会有人说：“啊，那我们好好的爱人吧，不要那么凶了。”他又提醒一下，爱里面不是没有对罪恶的斥责，所以他说你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在教会里大概也从来没听过这种话吧，你有个好处就是你恨那个人恨得不得了，我们不会讲这话嘛，哈。可是他是这样讲，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我们并不知道尼格拉一党的在第十五节那里还有跟巴兰的教训连在一起，大概这都是异端了，大概都是一些就是信仰不纯正的人，你恨恶他们的行为，应该也包在第十五节是教训，那么我们总会说教训和行为不会太分得太远的，你如果有个错误的思想，迟早会让你的人品有问题，你的美好的人品或多或少一定会影响到你的思想越来越好，这是互相可以有善性恶性循环的。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可见得每一封信跟每一个教会讲的是跟所有历世历代讲的，不要把它像有些人分说，哦，这个是初代教会后来是什么，没有，这是跟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要听。那么也记得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听听了明白，明白要遵行，遵行要传扬啊，就是不是只是听啊，在圣经里的听包括很多听之前之后的动作。得胜的，那什么叫做得胜呢？我们从这里看，得胜恐怕就是长期的能够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长期的能够越来越有爱心。那显然这些教会要做的事情也都是一种征战，那个征战常常会叫我们觉得很受不了哈。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启示录里面很多圣经很多地方也有很多象征性的，这又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怎么想呢？第一个，这个话对今天的人没什么吸引力了。各位姐妹啊，你好好听主的话，等等买个梨子给你吃。那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了，你对年轻人他很讨厌了。那所以我们要想到它象征性的。当时我想也不会是耶稣真的就在这个教会在某个阶段就从天上降下一大堆葡萄啊水果啊在他们的教会的院子里面哈。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可能这里讲的就是生命的祝福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显出了上帝的爱，你得胜了那个邪恶罪恶和仇恨，你不，这可能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哈，就是好像过一段啊，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做得很好，当然也有一个总阶段的，就是最后的审判你都做得很好，神就给你永远的生命。我们从这里看好像是我们做得好了神才给我们，当然事实上是神给了我们我们才能做得好，只是我们做得好的确是经过好多的艰难征战啊，最后给我们吃这个。其实你看西游记啊，你还真觉得有点像西游记那个时候人就很苦了。你看那时候西游记，我每次看到那个时候的人真是怎么那么可怜，天上的那个桃子哈， 不是孙悟空偷吃了嘛，就大闹天宫嘛。哦，那个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才有桃子吃，我们今天随时都有桃子吃。哎，那桃子我忘记五千年开花，五千年结果。哎，我们台湾的农民那一年之内就几熟了，实在是他们的农业很差劲。哇，我就你不能够太照台湾的方式来讲，希望你能够多用圣经的来讲。这是一个从创世纪就开始的一个悲哀的事情，就是有两棵树的果子。那么圣经原来没有讲另外一棵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怎么样，只有说分别善恶树的不可以吃。所以各位，圣经没有讲，你不要推太多。有人就说他们一开始就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好了，圣经没有提那件事，你就先不要推那件事。虽然我们很喜欢想。另外当他们吃了以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就说我要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长远活着。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他们现在吃了一个坏果子了，然后他们变坏了，然后如果他们再吃一个生命的果子，他们就会永远的坏下去。各位，绝不会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有一种观念，西游记的或者我们中国人观念，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然后吃出健康，吃出生命，这个在人间是这样。可是各位，我们到天堂并不是吃什么长生不老的果子，我们并不是吃那些，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并不是我们吃了什么果子，就 literally 一个果子或者一个药物，或者耶稣把什么东西放在我们的嘴里，甚至我们说把圣餐放在我们的嘴里，然后我们就像那武侠小说一样，哇，那个功力大进啊，然后就怎样怎样。不是这个意思。在创世纪讲他们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其实意思非常简单，就是他们非死不可。那么他们不可能继续活下去了。那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应该认识的也就是一个愿意顺从神而且很辛苦的顺从神，因为我们有征战，神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不仅将来在天我们有永远的福气，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也有力量，我们有生命的力量，而且这生命的力量如果他特别提示神乐园的，那么这个生命的力量应该也包括我们的喜悦。好，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这个教会是这七个教会里面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是很好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很可怜，很辛苦，他们有很多的患难，第九节，他们有人毁谤他，第九节的第二句话，他们将来还要受苦，他们还要被关在监里，他们被试炼，他们会受患难十日。这个十日一般解经家讲也都是他们会提到，像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朋友跟太监长说，你试我们十天，看看我们吃不吃王的膳会不会就变得面黄肌瘦。十日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个教会过去苦，现在苦，将来还会苦。过去苦还有人毁谤，现在苦，下监牢，将来还要苦，看起来会苦到死，至死忠心。那这我们也只有求主帮助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是这样的教会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这样的经历啊。不过神如果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是求这种经历，各位，我们没有那种超级属灵人的那种心态啊。我们并不求什么特别多的痛苦，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平安。但是如果神真的给我们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因为这个教会会有很多的苦，过去、现在、将来，而他希望他们能够持守下去。所以耶稣的身份就是，我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主。因为你在过去、现在、将来都苦，所以我告诉你，我是首先的、末后的。 因为你的苦会苦到死亡，所以我告诉你，我是死过又活的。他特别这样来安慰哈。那各位，我们也哎呀，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了，因为这实在是很难承受的事情，叫我们非常头痛的事情，就是，我知道，应该每一节都有，每一个教会耶稣都有讲，我知道。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就是耶稣都知道，好，知道你的好而加以称赞，知道你的坏而加以责备，知道你的需要而加以补足，知道各种状况都是充满了智慧爱来处理的。那各位做母亲的，你知道你的儿女又饥又饿又苦又受委屈，而且不久还会死亡，那你做什么？你知道他会面临很多的艰难，假如他去美国读书，你如果你知道那很危险，怎样怎样，一个你会劝他不要去，另外一个你会救他脱离那个状况。如果你女儿现在病得很重，你知道她病得很重，你就会医治她，她很饿你就给她东西吃。在这里耶稣什么事都没做，我知道你苦，忍耐忍耐。各位要很能够应用神的话，应用神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无用可应。他不会做什么事，他就是吩咐你要忍耐，我不会解除你的苦，起码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有勉励了你不要怕。哦，我听了更怕，你因为已经很苦了，然后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哦，是谁啊？主席还有什么事情？不要怕，你们必受，也没有说我必救你脱离患难，在最危机的时候。各位，那个也有，圣经也有讲，不过圣经也有讲到说我们会到死，这个所得到的跟上面得到的类似，上面得到的是生命的果子，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这里是生命的冠冕，两个也显然有一样，就是生命，我想都是表示他们活出那个光辉的美好的生命，在主给他的赐福中，得胜的人都越来越得胜，越来越美好。但是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冠冕，一个是果子。那么冠冕比较是，各位，冠冕比较是比赛完了以后给的那个金牌银牌，比较是荣耀，没不必再比了，因为已经死了嘛。果子是比赛前的那个兴奋剂啊，或什么，就是说生命的果子表示你可能要继续活下去，上帝给你力量继续需要作战。好，这也是每个人都要听的。那么他也有个安慰的话，十一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每个人包括基督在内，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的死，那么唯有基督徒他们没有第二次死。这个你在圣经里启示录会看到，第二次死就是永远死在地狱里面，永远在地狱里灭亡。那当然很多人是不稀罕第二次死和永远的复活，他只在乎今生不要死，活得好就好了，这常常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了。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啊，这个名字，耶稣的名字叫有两刃利剑，倒是很简单，两刃利剑。当他讲两刃利剑的时候，应该有几个意思。一个，我们在前面就看到他从口中吐出两刃的利剑，我们想到希伯来书讲到的神的话像一次两刃的剑，我们都想到上帝话的严厉和一针见血。那么当然你这都是比较属灵的想法，你问一般人，各位，我们常常需要有一般人的头脑，免得反而变复杂了。你问一般人，有剑的表示什么？就表示有武器嘛。那么这个武器或者这个刑罚的工具是这个教会需要知道耶稣有的，那么我们看可能他们需要有上帝的武器来对抗 第十三节撒旦座位之处，因为他们有人也在这里被杀掉了。但是这里我们就马上要想到圣经讲的，神给我们的武器通通都是属灵的武器，基督徒绝不会拿起刀剑枪来包括捍卫信仰或怎么样，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可以逃可以躲，我们可以用语言文字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或请求保护，但是我们不可以拿起剑枪刀来跟佛教徒啊这些作战，这不可以的。所以把那两刃的利剑想到耶稣呢有力量的话，而且借着这话可以胜过撒旦，虽然肉身我们也可能还是死亡，有些人是被杀了。他称赞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在这边，我们再一次说不知道撒旦座位是什么，有人说在那里有很庞大的庙的势力，或者那里有很庞大的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反对的势力，不过就是有人被杀了，见证人被杀了，见证主而被杀，侍奉主而被杀，那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啊！我们感谢主，就至死忠心。各位真是叫我们有一点实在不大舒服啊！看启示录好像都死掉了哈、啊。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总是持守不管生死，不要弃绝主的道。那责备呢，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在民数记里有讲到，巴兰就是要来咒诅以色列的，但是咒诅不成，他就出了一个点子，叫以色列人的行为不借着他的咒诅临到，因为上帝每次都把他咒诅的话改变了，他不能咒诅人家，他就叫想办法让以色列人的行为惹起上帝的咒诅，就是让他们拜偶像行淫乱。那可能尼格拉一党的也是一样，那教会历世历代都是这最严重的事，圣经讲这些我们也都能够体会，就是我们最夫妻之间最忌讳的，可是又最容易有这个错误的，就是淫乱，甚至不必讲到说性行为的淫乱，当我们心的冷淡或者是厌恶哈，这个都要求主帮助我们。那别加摩教会有可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有人致死还坚守神的道，而且是坚守神的名，那么而也有人在信仰的事上妥协了，所以也是你要悔改，这里没有讲你要怎么悔改。那么上次跟以弗所教会讲你的悔改是回想，从回想开始，这里没有讲，因为大概他不需要去反省他什么时候开始想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哈，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你要悔改讲得很简单，就你不要再跟偶像，你不要心里再不把主当作你独一的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